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约翰福音五章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在此等候水动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这个人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个美丽的故事，是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在这其中有许多美好的真理，关于医治，关于健康，我们又该如何领受？其中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荣美荣耀，他的卓越。 Amen。 回到第一节，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这是五旬节的时候。注意这里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这成了犹太人的节期。在利未记23章，当神第一次提到以色列的7个节期，这是被称为主的节期，意思是这属于神，神要和他百姓一起庆祝的日子。 Amen。他们庆祝以色列的7个节期，但现在变成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这变成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节期。他们为了自己庆祝，加上了很多活动仪式，就变成犹太人的一个节期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也就是五旬节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这个羊门就是羊通过进入圣殿的门，献祭用的，就是羊进入圣殿的门。 OK， 真美的景象，耶稣神羔羊到羊门寻找失丧的羊。然后在那儿有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在此等候水动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好，讲到搅动的水，再看第三节，里面躺着许多病人。我喜欢英文钦定版圣经，因为钦定版在希腊文方面比较精准，特别是这节经文，希腊原文是说，在钦定版圣经这里说，里面躺着许多虚弱无力的人，没有力量的人。希腊文是 atenoia， 开头是否定字，所以没力量。没力量的人，有病的人，没有力量，虚弱无力的人，有一群虚弱无力的人。我们用英文钦定版说法，里面躺着许多虚弱无力的人，瞎眼的第一组人，瘸腿的第二组人，血气枯干第三组人， 看其他版本不是用血气枯干，而是用瘫痪之人，这没道理，因为中间第二组就已经是瘸腿的，讲到瘸腿的，然后瘫痪的，今天讲到瘫痪会认为是腿不能行，在当时指的是枯干的，也就是手微缩的，双手无法再做任何工作，枯干了 OK， 所以中文圣经部分在意义上也是比较精准的，瞎眼的，瘸腿的，血气枯干，这就是所有人类，这代表了人类，而神的心在意他们。我之前说过，耶稣为什么会到这儿？这里有一群受苦的人，悲惨的人。若是富有的名人来到某个城市时，他们会立刻去一个五星级、六星级的饭店，也是跟有钱有名的人一起。耶稣的双脚直接带他去一群受苦、有需要的人中间。我爱他。你不爱他吗？他进入受苦之人的中间，恩典就被这种人吸引。顺便跟你说一下，他说话的对象很有可能是最有需要、最痛苦的，也是生病最久的一个人，38年了。没错，恩典就是被最糟糕的吸引。阿门。所以我会说，第一排的会最后领受。吸引神的，他很爱，他很爱付出，你让他开心。耶稣曾经说过，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等到你真的明白，神比你自己还想要你能够得医治时，医治必会临到。我们真的很不明白神的心，神是如此的爱你，他知道你有几根头发，他知道你心里的痛苦，他知道什么会让你辗转难眠，担心与忧虑，他全知道。就算你没告诉太太，他也知道。Amen。就算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神什么都知道，他在乎你。我唯一要求你的就是要知道他在乎你，要知道他晓得，要知道他百分之百注意你。魔鬼想做的就是让每个人都大众化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在启示录，每个人都只有个号码，不再有个别的名字。圣经说全都是数字，也就是说数字代表你，你是一二三，是二三四，就这样，只有数字。虽然有的时候这能帮助大家有次序，但使人大众化了。当神呼唤某个人，他会叫名字，不是一次，是两次，萨摩尔，萨摩尔，马大，马大，对吗？他知道你的名字，扫罗，扫罗，充满爱意的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个人的神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赞美主，赞美，荣耀，尊贵都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瞎眼的，三组人，瘸腿的，血气枯干的，也就是说瞎眼是第一个症状，所有人都是瞎眼的，那些说自己看得见的最瞎。 Amen。 比方说很多放纵的人，隔壁就是火狐了，他们却说没有神，就连参加丧礼时都是出于责任才去，因为是亲戚或者朋友过世才去。他们不喜欢那种场合，因为那会让他们想起自己也会死。朋友们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会有死亡？神想要人死亡吗？神创造人最后要死。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难道说亚当你是健康的那个，夏娃你就当生病的那个？不，神创造的都很健康。你想知道神的标准吗？就在我走上讲台前，我的同工可作证，神给了我一些话语要对你们说的，没有达到都不合我的标准。你想知道吗？想要知道吗？好，一起来看这节经文。另一堂聚会我没有查这节经文，所以不要告诉他们，因为我刚才领受，刚刚这才进入我的心里，临时请他们打在荧幕上。圣经说，神耶稣说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全然好了，真爱这一句，全然好了，没有全然都不合他的标准。你以为神只想医治你的膝盖，只想医治你的颈部，医治你的肺部？不，他想要使你的全身都全然好了。真是太棒了，你现在想要领受吗？ Amen， 我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批评哦，他传成功神学，他讲疯狂恩典，耶稣到的地方人们就富足，病人得富足就是病好了。Amen， 五个饼他摸了一下就变多。Amen， 赞美主。所以这三个种类的人，虚弱无力的人，代表所有人类。第一类瞎眼的，眼瞎看不见神，不知道神，心里瞎眼，思想也瞎眼。OK， 第二类是不能走的。无法为神而行，无法行在灵里面，无法行走。每个肉体层面后都有属灵的意义，是神要我们学习的。没错，神要医治你的身体，但更重要的是神要医治你属灵的眼睛，因为早在身体出状况之前，灵里已有问题。大家明白吗？解答就在灵里。一起看，就像麻风病，在福音书里不只是麻风病，麻风病代表罪，当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，代表他能赦罪。大家明白吗？有时候他没有刻意分辨是赦免罪还是医治身体，让我们领受所有。 OK， 有些人教导时只强调属灵层面，神要医治我们道德的败坏与衰败之类的，但不止如此。就像新加坡人，如果看到50元喊100元，会捡哪一个？两个。果然大家都是新加坡人。我们不只要领受属灵层面，也要领受肉体层面。 Amen， 耶稣也医治人的身体，虽然背后都有属灵的真理，但耶稣竭力要让渴望的人明白，因为特别是约翰福音当中每个神迹都是一个记号，是行动的比喻。 Amen，若是瞎了眼，你不能走，动不了，不能工作，血气枯干就是手枯干了，对吗？神把工作放最后，教会把工作摆第一，但启示要先出现。当你看得正确，就信得正确，信得正确就行得正确，行得正确就做得正确。回到约翰福音5章，赞美主。等候天使搅动那水，这是、奇特的画面，奇特的画面，非常奇特的，却很悲哀。有一堆生病的人，他们在等待，等待神迹，他们在等待水被搅动，但在他们中间的就是他们的救主，最伟大的医生。他们在等，因为所有犹太人的盼望、渴望达到的目标就是等候弥赛亚出现。 Amen， 他们等候弥赛亚，他们的姿势就是在等，但是他已经出现了。你看，在毕士大池畔，多人围绕，耶稣就出现在那里。何等悲哀！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参与在宗教里，基督教当中，却没看见我们中间的救主？他们等待水被搅动，第四节天使会来搅动。只要你看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你需要力量来领受医治，你需要能起来。 OK， 看我，请看我。首先你要看见水被搅动，但瞎眼的哪看得见？第二，先下水去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行，先下水去的会得医治。那瘸腿的人要怎么下去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律法。别忘了，天使下来象征到是律法的颁布。圣经说使者的手差派，当神颁布律法时，他是借着天使的手给以色列百姓。恩典是直接的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律法是借天使的手给的，而律法其实意味着你要有力量去遵守。你不该做这个，你不该做那个，你不该做这个，暗示你要有力量。但若你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去遵守呢？必须有，这就是律法。所以神颁布律法来嘲笑人吗？知道人根本做不到。神搅动水来戏弄人吗？不， 仔细听了，神从不会嘲笑人类，而是为了让人看见更好的。神预备了更好的，但人类就是人类，从不想放弃自己的力量。当神赐下十诫，目的是透过十诫我们能知罪。好，因有律法使得罪变得罪大恶极，人却不是因律法知道自己不好而想遵行律法来显出好。律法并没有成为帮助人知罪的工具，反而变成人用来保持圣洁的方法。大家说，神赐我们律法使我们保持圣洁，但是律法是圣洁的标准没错，更是超越律法。神的圣洁不只是不该，律法说不可犯奸淫，没说爱你的妻子，恩典说爱你的妻子你就不会犯奸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搅动的水代表了律法，周围围绕着犹太人，他们要有能力才能领受好处。而耶稣来了，恩典来了，一起看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就问他说，别忘了耶稣先问他，总是耶稣主动，不是人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耶稣知道他已经病了38年，耶稣知道他躺在那边，耶稣知道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想要痊愈吗？真奇怪，这是奇怪的问题。那个人就在池水边，情况非常明显，耶稣知道他在那儿38年，被病痛折磨很长的时间，他却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为什么？这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奇怪。当你认知到一个事实，人是多么习惯被捆绑，习惯有病痛，习惯有瘾头，他们忘了正常是什么，忘记健康是什么样子。别忘了，也许这人需要去厕所，我相信有人带他去，他很习惯有人帮，一段时间后也就很习惯了。耶稣对你说，别忘了标准，全然好了，你要痊愈吗？耶稣就问这个。若现在耶稣立刻出现问你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回答什么？要。看这人怎么回答。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没有人。你要痊愈吗？先生，没有人。什么人？什么回答？前几天我太太和我还有杰宁准备外出吃晚餐，全家一起在路上，我跟太太在讨论身体状况，就是我们做某些动作时身体如何受到影响，做某些动作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部位导致发炎之类的。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读到一些东西，好，我没注意到我自己说的，而当时我非常专注其中，后座传来一个声音，我5岁的儿子讲话了。他说了这句话，活出放手的人生，老兄。我和丽玲对看，杰宁也是，这像是天堂的声音。最后还加个老兄，通常他不会说老兄，活出放手的人生，老兄。我们转过头问，儿子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不知道，就是想要说。本来我还在说关于我读到的东西，某些动作会影响你，可能导致发炎。我发现那天我很骄傲地跟太太分享我读到的这些资讯，我还说你要小心，不要这么做，不要那么做。突然间后座传来，活出放手的人生，老兄。我被责备了，赞美主。耶稣问，你要痊愈吗？先生，没有人。一直以来，对了，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没有定睛耶稣。有时候我们认识耶稣，耶稣在对我们说话，但我们没看他。就是现在耶稣正在对你说话，可能你没有看着他，你专注在工具，也就是水。千万别将耶稣所赐的与他分开，包括圣餐也是。这是我的身体， 和我的血，千万别分开成为工具。我有圣餐，我有这个，跟神分开了，领圣餐时没有跟主说话，你不是从他领受，没意识到他的同在，这样没有能力。 Amen。 千万别只注意工具，要定睛于主。大家 Amen 吗？这人只注意工具，池水水被搅动，不止如此，他还依赖人，其他人。先生没有人，其他人有人帮忙抬进去，我却没有人。他没有定睛于耶稣，荣耀主，他只想到人。我没有人。讲点关于医治的事，有时候医治比我们想的简单，人把它复杂化了。还有一点是，他只看见自己。他说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当他慢慢前去，他没办法走，对吗？拖着去。我正去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他专注在自己的行为。我的动作不够快，来不及去。他也专注在他自己。看到了吗？什么都看，就是不看耶稣。有些人本身呢很没有力量，你知道他们说什么？他们完全转变，我听见他们的见证，里面不停地强调耶稣，不停告诉我，别担心你有没有信心，只要看着我。别努力想要改变，别只想着要改变自己，只要看着我。别担心你对我没有足够的信心，只要看着我。我现在要告诉各位，这人并不认识耶稣。接下来耶稣说，带着权柄与能力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好，希伯来文 kumi， 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请看这里，我现在要说一些东西，可能让我日后受到攻击，但我不管了，反正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从没有亲眼见过耶稣。有人问我，你亲眼见过耶稣吗？没有。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很蒙福，但是我在灵里见过他很多次，有些时候在我灵里是如此清晰，我可以很坚定地说，任何画像，任何动画，就连我们的十字架动画，我还是很不满意，因为全都无法和我见到的耶稣相比。我在灵里看到的是，你看着他，圣经说他的形象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非常尊贵，同时充满慈爱。如此尊贵，却同时可让人亲近，圣洁，但同时妓女、税吏、罪人都想要靠近他。他眼中充满火焰，对罪绝不妥协。 Amen。 而那火焰吸引你，你在大先知的同在里能感受到，有些人称他为先知，但是罪人会来到他脚前哭泣流泪，如此靠近他，就是如此美丽，同时极为尊贵。我见过耶稣，我说过很多次，我没办法形容。当你在灵里见到他，你不需要再管有没有信心，就算你不知道他是谁，只要见到他就有信心，就会有信心。圣经说，在雅歌里，他的形象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你看过黎巴嫩的香柏树吗？高耸直立，非常雄伟，是尊贵的，他就是如此尊贵。但他的穿着却不像当时的有钱有名的人，他总是在受苦受难的人中间，但你可以分辨有位王子行在其中，你能感受到他出身贵族。他摸了麻风病人，病人得洁净，有股力量，他不用在自己身上，都是帮助人，而且他拥有权柄，又充满爱，又有尊贵，蛮有尊严。 虽然门徒日夜都与他同行。有人说过，若是你一天到晚都跟某人在一起，没有人是英雄了。但是门徒有时候还是很怕问他问题。他是如此有威严，他们不会随便看待他。他们感到自己在尊贵主面前，虽然他们随时都生活在一起，当你和别人一起生活时，很难维持一定程度的尊严。耶稣就是这么特别，我见过，我想要看见更多。看见他，而我相信的是，这个瘸腿的人，他抬起头，神带着权柄，苦命，苦命，好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我相信他语气平和，苦命，因为如果他大喊，这人得了医治，其他人一定蜂拥而上。他应该只说，苦命，充满了权柄，非常难以形容的。起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让我为你做那你无法为自己做的事吗？你准备好欠恩典的债吗？苦命，这话带着权柄，律法，要你自己具备遵行律法的力量，律法不会祝福你。但恩典，一开口就已经有力量。我并不反对激励型的演讲或教导，我支持，很多都是好人。许多世界级的激励型演说家，现在和过去的都是基督徒，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不可能轻看激励型的演说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演说通常是你要做到这七个步骤，之后就会看到应有的结果。没有结果的话，可别怪我。我已经提供方法了。然而恩典是不一样的，恩典只要他一开口就有力量。当你来听，都还来不及应用，你就得了医治。这就是为什么听见和看见就有力量，力量就在。外面有许多人，他们不相信，光是看就有力量，必须在信息中找到方法，要给别人可做的步骤。朋友们，之后有该做的，之后有工作，先要有启示，瞎眼要先看见，才能行走，才能工作。Amen。 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为什么要拿起？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不能走，对吗？38年起不来。但话语中带有权柄，当你按着他的话去做，就有力量。我告诉各位，得医治的关键之一，在你祷告求神医治之后，我一定要说，许多次我身上有疼痛，在我的书房里，我会先祷告，我相信已经领受，虽然疼痛还在。接下来我会做，一般人好了之后会做什么？他们会运动。 Amen。 所以我说伏地挺身预备，然后开始运动。 Hallelujah。 一开始还是不舒服，但开始改变。不止一次我在运动时领受医治，就像是信心，好像火，一大桶医治火药里的火花，你一动，砰，只是祷告不会发生。你说，天父医治我，天父医治我，然后只是领圣餐之类的。重点是之后你的行为要像你已得医治的样子。问问自己，你已经向神求医治好久了。有些人求神恢复你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你有年轻的表现吗？还是坐在那儿，我好累哦。你看见一个杯子，一个马克杯，你想要喝点什么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你看着杯子，想象自己拿起杯子，把一些饮料倒进杯子里，回来坐下，发现根本没动。起来，走动。 Amen。 像个年轻人，强壮的，健康的，你就会是。 Amen。 Amen。 各位， Amen， 大声赞美，来赞美他。 Hallelujah， 赞美主。 Amen。他一站起来，爆炸发生，他已经得医治了。 Amen。 然后耶稣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什么意思？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也就是说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他什么时候痊愈的？拿起褥子之后？不是，是起来之后。他痊愈之后才拿起褥子，注意到吗？所以是起来这个动作释放了医治。拿你的褥子走吧，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 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注意到吗？犹太人没有说，在约翰福音里的犹太人都是指犹太领袖，他们没有说你得医治了，而是说你拿着褥子。在那个周围，大家可能都很熟了，他在那儿躺了38年，有些领袖出生时他就在那儿了，从小就看见他，当然知道他是谁，但他们说你是拿着褥子，而不是说你好了，得医治了，你痊愈了，你竟拿着褥子。注意到吗？宗教会的人士可以指责我们，却没有看见所有美好的见证，惊人的见证总是可以指责。看这人的回答，我很喜欢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，他强调的是他使我痊愈。真棒的答案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使我痊愈的，他回答了，对吗？以防他们不知道他是病人，他跟他们说，要知道是谁说拿你的褥子走吧，那使我痊愈的。然后又问很正常的问题，是谁使你痊愈的，对吗？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真的是很残忍。当你把基督信仰变成宗教，恩典就消失了。你不在意神做了什么，我才不管平约瑟有些什么样的见证，就是和我的教义不合，安息日怎么可以拿起褥子？这就是他们在意的。好，我不认为这个人知道这些人想要从他套出什么话来。这些人认识耶稣，他们应该也怀疑是耶稣，早就有传言了。他大概认为他们真的想要知道，我需要把这个讲完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好，耶稣需要躲开。我很爱主耶稣，他不喜欢出风头，在行神迹之后他不会大肆宣传，各位，嘿，你看我做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众人焦点，从来没有，也从没有为了炫耀而做，也没有为了成为大家的偶像，他躲开了，医治躲开，真的很棒，这就是主耶稣。阿门。然后下一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。我很喜欢耶稣找到他，在圣殿里找到他。可能38年来他都去不了圣殿，现在他在圣殿，也许正献上感谢祭，向主献上感谢祭，所以在那儿。耶稣遇见他，听好了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我一定要分享，我不可以没说清楚就让你走，因为你可能有错误的印象，犯罪了，坏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首先，他说的不是你认为的。得救之后，有多少人发现自己偶尔还会犯罪？我们不想犯罪，也不喜欢犯罪，我们想要服侍主，在生命中荣耀他，但听好，还是会犯罪，对吗？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。若这是定义，那么我们都还会犯罪，对吗？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耶稣指的是这个。若是没有正确的解释这个，你会常常想坏事要发生，要临到，要来了。不是的，请仔细听了，不要再这句话是指他过去做的。不要再的希腊文是 magdi， 意思是不再罪，你过去的罪不要再。好，有时候当某人在受苦，我读到过，你可以在网络上查，也可以去询问医生，性方面的疾病 STD， 性方面的传染病会影响脚步。当耶稣对他说话，换句话说就是别再去妓院，你38年前做了那些事别再做了，你明白吗？免得更糟糕的事发生在你身上。若我跟一个老烟枪说他已经得到肺癌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得医治，完全医治，医生也证实了，我们遇过这样的案例，对吗？我们告诉他，先生， 别再抽烟了，大家明白吗？免得更糟的事发生。是非常特定的 hamantanyo 指某个动词特定的行为，那人知道，所以别以为任何罪坏事会发生，不是的。听好，我们的罪都已得赦免，好吗？有些罪产生某些后果，有些后果无法回复，所以要有智慧，要清楚明白真正的意义。我要结束了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动机，以为只是想知道耶稣是谁，所以他去告诉他们。注意他强调的，他没说叫我拿起褥子的人是，这样的话就有问题。他的心很单纯，他去告诉他们使我痊愈的是耶稣，再次强调他使我痊愈。那使我痊愈的你们都知道了，就是耶稣。看他们的反应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第七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请看这里，我要结束了。我父这么做，我也这么做，但为什么父这么做？为什么在安息日做？告诉各位一个悲伤的故事，神的梦想被毁灭，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。当神创造人，受造者晨星都歌唱，神造一切都美好，没有任何医院，没有养老院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衰败的，没有任何疾病，没有任何东西是会亏缺神荣耀的，一切都很完美。然后人犯罪得罪神，请看这里，人犯罪得罪神。神的安息日本来是要休息，是受造物的安息日，神创造一切，神休息。不是因为他累了，因为已经结束。神看一切都是好的，神造人是最好的，然后神休息。所以安息日其实是礼拜六，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守周六为安息日，其实是受造物休息时。但是受造物衰败，人类堕落，因人类堕落，神又展开救赎的工作。从那时起神就在工作，然后耶稣来喊道成了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在周六，而是一周的开始，礼拜天。礼拜天庆祝救赎的休息日，不是受造物的安息日。在受造时，人前六天要先工作，然后礼拜六才安息。在救赎里，你要先进入安息，然后才能工作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庆祝主日，这记在圣经里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。耶稣死里复活后显现，从一个周日到另一个周日，再到另一个周日，是有目的的。我们已不在受造里，我们在救赎中。许多人要回到受造里，要救赎身体，要回到受造里，吃伊甸园的食物。伊甸园也是堕落的，就算有好食物，是有机的食物，所有养分都不足了。除非神在救赎中祝福，否则都无用。我们不该相信受造物，我们该相信的是救赎。 Amen， 将赞美归给耶稣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在场的每一位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朋友们，三种人，瞎眼的，瘸腿的，双手枯干的，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全部。有没有可能我们没安息时就瞎了眼睛，影响我们的走路，影响我们的工作？有没有可能魔鬼第一个攻击的就是休息，不让你安息？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三种人，现在你能行走，因为已痊愈。律法说痊愈前就要走，不，没人能够。但现在耶稣医治你，救赎了你，拯救了你，你能走了。现在人能走了，能走到水边，能走到会堂，到处都能去，这是最好的安息日，是生命中真实的安息日。 朋友们，神要带你进入真安息日。第一，安息日，良心的安息。你可知自己的罪都已得赦免，神对你没有不满，他不会加罪在你身上，因为他已将罪全都加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身上。你要先明白这一点，你的良心才能安息。第二，思想安息。要知道神在工作，若神已经在做，你不需要做。神在做了，耶稣在做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休息，我们越是休息越能看见，我们越是休息就走得越好，工作越来越兴盛。也许今天的你根本连走都还没开始，现在你看见，事实是耶稣来拯救罪人。你说，屏幕师，我是个罪人。对，耶稣是更伟大的救主，要来救你。朋友们，他爱你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不管你在哪里。若这是你，你想要领受救恩，领受耶稣所做的，我要带领你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跟我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爱我，在我还是罪人时，他代替我死，承担我罪，承受我的审判。我在他里面称义后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已永远得救，完全得赦免，全然康复，被圣灵充满。天父，谢谢你，现在我是你的孩子，教导我，引导我，让我行在灵里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, Amen。 请各位起立，起来，起来，拿起你的垃圾。但是还不要离开，在离开之前要祝福大家。在场的各位请举起双手，同一位神对虚弱无力的人说，起来。同一位神对你说，起来，离开成瘾问题，起来，离开捆绑，起来，脱离你的坏习惯，起来，离开病痛，起来，脱离慢性症状，开始行走，就是你梦想能做到的方式。现在你有了，开始行出来，离开这里时是蒙福的，受宠的，富足的。 Amen。 神与你同在，主在这周要祝福你和你一家，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祝福你，主向你微笑，赐你和你所爱的人恩宠。接下来一周不论去哪，都带着神超自然的恩宠，神在这周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，远离危险，远离伤害，远离惊骇，远离恶人，远离疾病，远离感染，远离一切黑暗势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神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 shalom 安息、健康、健全、平安、安息，奉耶稣的名，活出蒙福，活出健康，活出健全吧！哇哦，神祝福你。